欢迎收听恩典牌。等一下，你这边抓痒，
我怎么不行？
这怎么被收进去怎么办呢、啊？真的
痒不行，抓。
这要开场，你那边抓痒，然后那个声音还那么大，从来从。
你为什么要把哈？我们开场，哎，我好像开错场景。
哎呦，我们是很 free 的啦，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很自然呐、
啊。那、啊、我抓个痒，我怎么不行？
好啦好啦，来了。欢迎收听恩典牌爸妈，大家好，我是伟爸。
大家好，我是伟妈。
哎、欸，伟妈，那个 上一集你好像有提到说，在现在居家防疫的生活、
嗯，
可以建议大家去整理手机照片，对不对？
哦，对对对，大工程
就是借由整理手机照片去回忆，过去这几年的一些人生片段嘛。哦，
对，但你知道手机照片没有？没有我们两个人生片段，就只有伟伟的。
哦，有小孩以后绝对是这样啦。
真的充满
的照片几乎占了九成五吧。
哎，对呀、
啊。对啊，
其实要捞老公的照片捞很久。
嗯，除非老公长得跟彭于晏一样帅。
哦，当然。
那你整理照片有没有什么心得啦？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就觉得以前就很常觉得啊，就是伟伟小时候这么丑。然后又像老头、
啊，哎、欸，等一下，等一下，伟伟小时候这么丑，可是我记得一出生，大家都说长得像妈妈、欸，
是吗？
哇，
你知道，就是他小
自己喽，
那小时候就真的很像一个糟老头，然后我们大家都觉得，哦，好可爱，好可爱，然后就是永慧又一直 po 文，然后就觉得，哎、欸，那周围的朋友到底是真心觉得可爱吗？
小时候真的觉得他一颦一笑啊，一个眼神都很可爱。
对，
嘿，可是现在我们回头去看，就觉得，哎呦，那个秃头是谁啊？
对，那真的很干瘪。
那只瘦逼巴的猴子是谁呢？
真的。
对啊，
我觉得他真的可爱，是大概五个月过后，就是开始有长肉出来才可爱。
嗯，然后他刚长头发的时候，其实也有点不可爱。
对啊，
因为他好像是先从两侧开始长，长一圈，长完才长头顶。
你的地中海型秃头，
对，就是火云邪神，
对，
就要一直要等到他头顶上的毛长出来，才像个人、啊、不然真的是，对，现在回头一看，真的很像瘦皮猴。
对对，那我一直觉得，他以前很可爱，我就觉得，哎，他很好笑啊。
所以你因为整理了照片，然后。看到很大量过往伟伟的照片，
对，
那些回忆就是涌上来了。
对，而且我在整理的时候，我会有时候会抱着伟伟整理，然后他自己看到自己的影片，他自己也在笑哎、欸。
对啊，他是看得懂吗？
我也不知道，他很觉得那个人怎么这么搞笑吧？
像他影片有的会发出声音，在那边咿呀啊的，
对
我都在想说，他会不会其实都听得懂？就是他那个有点类似外星语。只有他跟他自己可以沟通。
哦，他现在还听得懂以前自己在讲什么？
对对对，他可能在跟过去的自己聊天。嗯，因为现在世界上唯一可以跟他聊天的只有他自己，
啊、
应该吧？
应该是。外面同频率的小孩啊？
哦，我不知道、欸，可能每个小孩都有自己的一套外星语吧？
可能是。
对啊。OK， 那不然我们这一集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宝宝幼儿从出生一直照顾他到。像伟伟现在是大概一岁三个月，
对
对，那这中间的历程，我们大致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对对，
嘿，我们大致上可能会按照他的动作发展一个部分，然后一个是他认知发展一个部分，那最后会有一个部分是，这过程中会有一些时间的里程碑，会有一些大事件。那大概我们的做法经验是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
OK， 好， okay. 那我们就从出生开始。
出生啊、哦，他好像大概快两个月才回到家吧？哎哎、欸欸，是快一个月啊、哦？对，不好意思。
请问第二个月你人都不在，是不是？
时空错乱？
你是天冷吗？你是倒退？
对，倒退走
走回来的，是不是？
就快一个月才回到家。
哦，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照片就是从哎、okay. 欸、快一个月这样。
啊，因为伟伟刚出生是非常不足重啦，正常宝宝大概要3000克以上。
对，
嘿，那伟伟只有1800，算早产儿的体重。
对，
嘿，因为怀孕的过程中有一点点状况，所以他其实吸收的营养非常不好。
对，
对，那他刚出生就先被 留置在新生儿加护病房，也就是所谓的保温箱，
好像留校查看的感觉。
就他刚出生的前一个月几乎都待在保温箱里，去添加一些营养，让他就是长得比较快，比较快回到正常的生长曲线，
对，赶快大。
那所以前一个月几乎他都待在医院，所以这部分我们就也没什么照顾到他。
而且每次你去看都说，嗯，宝宝今天状况就是还是一样很厌世的感觉。
因为那时候防疫期间啊，去年嘛，就是三四月很严重，所以医院也很严谨，一天只开放一次，然后一次只能看他半小时。
对，
所以其实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不想照顾，是我们没有办法陪他。那一个月以内我去看他，他几乎就是好像 就一直睡觉。
有啦，他有时候会醒来，然后就不知道在看哪，然后一直看那边，然后很空洞。
哦，对啊，那时候觉得他的眼神好空泛哦，
对，
就是他是不是还在想说我怎么在这里
思考人生，
就是 我在哪，我是谁，我要去哪里。对啊，啊，那一个月哦，就是刚出生的那一个月，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第一次把手伸进那个保温箱，
嗯，
然后他那时候眼睛被盖着，他戴着眼罩，因为他那时候黄疸值过高，
对，
他必须要照射蓝光吧还是什么，去降低那个黄疸，
嘿，
所以他眼睛是被盖起来保护的，他看不到。可是我手，我就伸一根食指进去，然后在他旁边这样子碰他一下，碰他一下，
嗯，
嘿，然后他稍微有感觉到以后，他就慢慢的顺势去用他很小很小的五根手指头，
嗯，
去抓握住我的食指，
真的哦，
那是我第一次去接触到我的宝宝，
这么有爱的感觉。
因为伟伟他从你肚子抱出来之后，就立刻被放进保温箱了，
哦，对啊，
对，我们完全没有碰到他，
对
对，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去接触到伟伟，碰到他，
对，
哇，那一刻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欸，我真的觉得，哇，我好像跟那个有没有有一幅名画《创世纪》，对，就是两根手指头快要点在一起那个感觉，有没有？嘿，我觉得我好像那瞬间跟造物主连结在一起，你知道吗？那感觉好伟大，我说不上来，
这么感动，
欸，我说不上来。
那你要记得你现在此刻的感觉。
我现在是碰他碰到，
对，
很烦哎，欸。
对，我要说就是录完音记得先去抱他一下。
好的。前一个月第一个月他大概是这种状态，所以我们从第二个月开始跟大家分享。第二个月他已经回到我们家里了，那主要是伟妈照顾他比较多，因为我还要回去上班。
他那时候开始会有时候手会开始有点抓我的感觉了。
第二个月的时候吗？
对，一点点啦，所以我就开了那个他的第一个礼物，就是那个香蕉的固齿器，想说让他摸摸看。
哦，那只香蕉固齿器哦其实蛮有名的，对不对？
哎，欸，好像吧，
好像蛮多父母会买。然后还有另外一只叫小花
啊，对对 对，
小花好像是贝亲这个品牌的。
对，小花也很可爱。对
对，这种固齿器基本上它一定是棒状的，长条状。为什么？
对对对，
因为小孩可以抓。
对，
然后棒状的就是它会有前后尖端嘛，所以尖端比较细小，它们比较好入口去咬。
对
对，所以小花也是长得像棒状。
对 对，
然后它在两侧有一些特别的凸起，
反正有点像开花的感觉。
对，可以让他摸一摸，也可以让他有不一样的咀嚼感。
对
对，另外一个是小花。
对，
然后还有一只，还有一只，我也很常看到人家买，我觉得也蛮推荐的，我没有买啊，就是长颈鹿。
哦，对，
他就真的把它做成一只长颈鹿。
嗯，
嘿，然后他可以去咬他的四只脚，咬他的小尾巴，或是咬长颈鹿的头。
我老是把头塞在他嘴巴。
对啊，那像香蕉跟长颈鹿它都还算蛮买单的。
对，
蛮买单的。
嗯，
对。
然后它也哦，开始大概快三个月的时候它会那个趴着，然后头就会微微的抬起来了。
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有一点点哎，怎么讲，想要提早训练它，嘿，但是它好像也接受得了，它也做得还不错。
哦，有。
对，我先跟大家科普一下好了，有一个顺口六口诀。
嗯，好，你说。
就是一试二听，
嗯，
三抬头，
嗯，
四抓五捏，
嗯，
六什么
我不知道。
好，所以一试 视是那个视力的视、嗯、也就是说一个月左右的宝宝他大概整个人的阶段就是停留在发展视力，
对，
小孩刚出生的视力其实非常的差，
对，
他是一个超级大近视眼，他的可视范围，清楚的可视范围好像大概才三四十公分离他眼睛哦，
对，而且是黑白的，
超过离他眼睛三四十公分以外的距离他其实全部就是模糊的、
嗯、
就像你超级老化一样，嘿，整个是模糊掉的，然后他是没有色彩的，他只看得到黑白，
对
对，所以一个月左右的宝宝其实你就可以开始给他看一些训练图卡，
对对对，
嘿，那种训练图卡就是一些黑白一些几何图形啊，
对，然后有时候放在他的床旁边可以给他看，
对，通常会贴在他的床边或是、他在玩，也不是他在玩，他一个月不会玩，
对，
就是无聊就是拿来晃一晃给他看，吸引他注意力，
对
对，有时候可以借由这样图卡去安抚到他，
对，他有时候眼睛会跟着那个图卡跑，
哎，稍微稍微，他那时候其实还一个月的时候其实还不会有太大的追焦能力，
嗯，
哎，他只是稍微感觉到
可能有个东西，
嘿，稍微异状而已，所以他可能稍微会跟，但是他应该会有点累格，他不会就是随时追焦这样子，
有点累格，
对，然后再来就是耳听嘛、嗯、听就是听力很明显，
对，
那他就 他们的发展都是慢慢的，他也不是说哦一是二听，就是二之后二是听这个步骤，所以他二就是很会听，
嗯，
也没有，就是说他这个功能刚被开启，
对，
但可能还不太成熟，嘿，但是他可能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就会变得比较正式的成熟了这样子、嗯、对对对，所以再来就是三抬头嘛，
对
对，所以正常小孩大概都是平均在第三个月才自己可以自主性的抬头，
对，
嘿，那所以我在第二个月其实是有点超前部署，
是有什么好超前部署
嗯，没有啊，做爸妈的人就是都会有这种心态吧，
是想要赢在起跑点吗，
对啊，都希望小孩就是越早越早学习越好，
你只是希望他可以赶快自己喝奶奶赶快自己上学之类的吧
我以为才第二个月然后我就在想说要赶快超前部署他他活得也蛮辛苦，
他觉得我还是在保温箱好了
对啊，很温暖，吃饱睡睡饱拉，
真的
好 OK， 那第二个月的进程基本上大概就是简单的抓握固齿器，
嗯，
那他会咬吗？
不会、啊、
我记得好像不太会，
不会不会，
对，他就是握一下，但他握不久，哎、欸，我记得他握一下下就会松手，
对，
他好像力气没那么足，
对，他就是
续航力没那么高，然后握的力度也不大、嗯、
对，
嘿，他就是握一下然后可能就失去兴趣就放掉，
对啊，
嘿嘿嘿，
差不多，
然后这时期的他基本上大动作就是没有，他就是一直躺在那里，
对，
他连移动大概五公分也不会，
对，
嘿，所以这样讲不太好了，但其实就是这个时期的照顾可以稍微放心的离开他远一点点，比如说你要稍微去洗个奶瓶，但你要看得到他，这样比较安全，
对对对，这样
你不要说你完全看不到他，嘿，
这样他也会不安啊，
对对对对，
主要是第三个月后他的手脚开始才会开始会摆动会踢这样子，
欸，应该是一点点，
哦，对
对，比较会去动手动脚，
对，
嘿，第三个月是这样吗？
对，差不多，嗯，可是我觉得他好像蛮早就会乱踢了，欸，因为他好像有时候会踢到他小床然后把自己吵醒然后自己觉得哭，
哦，三个月的时候吗？
对啊，
就会这样子咯，
对，我那时候就觉得他莫名其妙然后他就蛮会微笑的啦，
哦，三个月之后开始会有一点笑，
对，就是你可以跟他玩然后就可以开始恶搞宝宝
哦，在三个月前我有印象就是其实他眼神就是一样非常的空洞，
对，
嘿，你真的不知道他在干嘛啊，可是这不能怪他，因为他就是没有视力啊，
对，
他视力就是很模糊啊，所以他根本不知道他外在是什么环境，
对，
嘿嘿，所以前两个月基本上他就是眼神死加面瘫，
对，所以第三个月开始你才会觉得哎、欸，好像有点回馈咯，因为他开始会对你笑这样子，
哦，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照顾起来会稍微
就比较有趣啊，
对啊，就是跟宝宝玩一下他会稍微笑一下，
对，
嘿嘿，这时候你就会比较有感觉了，
对对对，
嘿，
我记得那时候我蛮常就是唱歌给他听然后他都会哭
啊，他听你唱歌会哭？
对，
是太难听了。
我不知道，他可能想要换一首歌之类的。
想换？ 没有、欸、我觉得他大概在前三个月前，
嗯，
他很常没来由的哭，
嗯，
嘿，这个我们在睡过夜应该是第二集有聊过吗？
有啊有啊，
对啊，就是那时候已经满足他所有的需求了，
对，
好、哦，喂奶喂饱了，佩佩也换干净的，什么都做过了，他就是还是要哭。对，那时候我们就是也有查资料，有人说是肠躁症。或者是、心理需求需要被满足，
反正就什么都喜欢怪肠躁症。
对啊，因为你找不到原因的时候总是要找一个理由嘛。
对对对，
不然你可能会发疯。
我看了一张照片，我就觉得你很坏，就是那时候很流行什么把小孩脸捏成御饭团。
哦，那不是那时候啦，就是 always 会有人这么做。
对，因为通常应该都爸爸居多吧。
就小孩子的脸肉肉的啊，然后就很像两颗肉圆贴在脸颊上。对啊，所以就是都会想要就是把他的脸用我的手把它框起来。
对对对，
对啊，然后框起来就会变成一个像鱼饭团的形状，超可爱。这个我们再贴在 IG 上跟大家分享。
对，
好，那第三个月呢，其实我们就很常带他出远门的。
哦，对
对，像他有去三林溪，那时候五月五六月有绣球花季，
对，
嘿，然后端午节那时候有一个很长的连假，我们就带他去新竹玩。
对，
这边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像我们那一次六月多去新竹的新竹市动物园，
对，
然后那一天真的是天气超爆好，
是爆热吧？
超爆好，
对，
不爆热我觉得还好，
就是
太阳
很晒啊，
很辣，
对啊，
对，然后其实我们大人也真的有点受不了，要这边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说。你大人有时候你的感受跟小孩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对，
像如果你在大太阳底下，你被晒半个小时，你可能会开始受不了。可是小孩这么小的小孩，可能五分钟就受不了了。
对
对，那我们大人很容易去忽略掉这一点，所以就变成小孩会过度的被影响。
对，
你还记得吗？那一次就是那一天晚上，就是回到休息的地方，
对，
然后发现。他怎么就脸颊变得很害羞
哦、oh,
结果
就红红的啦，
对，结果不是害羞，是他整个脸颊大晒伤
啊，对，回来被骂超久了。
对，我们也是有点吓到，因为你晒伤通常不会马上反应出来嘛，
对、啊、
通常都是过好几个小时你的皮肤就开始红红红起来，然后开始长一些疹子啊，
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那天晚上突然被他吓到，
真的超红的。
对，然后看起来状况真的有点糟，就吓死。对，然后我们就赶快帮他擦一些舒缓膏什么的。
对对对。
哇，那这个他也是很厉害啊。
好，没多
久、欸、睡一个晚上而已。
对。
大概过八个小时吧，他好像又痊愈了。
没有到痊愈啦。
几乎痊愈了八成啊。
有，还是有留下一点点红，所以回来才有被骂。
哦，
对，但是后来好像过没几天，但他就全好了，
大概才过两三天就全好了。
对对对对，
对啊，他痊愈能力真的超高的。
对对
对啊，但这是我们自己有曾经这样疏忽。
对
对，所以跟大家做个提醒。
所以后来我们有去，我们有特别去买那个防晒乳，这样。对
哦，这边可能要推荐一个理肤保水 B 五。
哦，对对对，
这条 B 五修护霜真的是。我们自己有就是都是用这一条啦，在他小时候，
对
啊，就它的功能就是皮肤有状况的时候
就可以擦，
像晒伤或是尿布疹、口水疹或是一些敏感的疹子，基本的修护就是靠 B5 先擦。
你讲那么详细，你有业配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我们 没能力业配啦。我们现在听众可能还少得很可怜。
对
啊，如果 B5 的厂商有听到在看，
它的重点是因为它是蚕豆症患者也可以用，所以还蛮方便的
啊。对对对，微微它又是有蚕豆症，所以它有很多药品它必须避开。
对 对
像是最常见的小护士，
对，它就不能擦
止药水也不行，对不对？
对，
然后很多东西或是一些那个什么防晒的东西，可能带有薄荷、
啊、防蚊液啊
驱蚊的
那种的，
有薄荷它也不行，它擦到它可能蚕豆症就会反应起来。
对
对，那 B5 就是很天然，大家都可以擦。
对，
然后修护力也真的很强。
对，
所以跟大家推荐好吗？一条没有很贵，
赞赞，
一条可以擦很久很久，真的。
对
对 ，OK。
然后哦，他三个月发现一个东西有吓到我，
嗯，
就是某天我抱着他。 然后就是我就看他头顶啊，发现他头顶有那个很像头皮屑的东西，一块一块的。
嘿，
对，然后我上网查，发现那个是头垢。
对，为什么有头垢？
就说是
皮肤分泌毛囊。
对对对，
那个好像是不管你就是清洁方面做的再好，好像还是都会有。
对，因为那是油脂的分泌。
对，就像你青春期国中生那个时期，就是不管怎样你还是会冒一两颗青春痘嘛。
对对对
对啊，个人体质不一样，但你一定有冒过。
那你知道我上网查还有写什么吗？他说如果父母是头皮屑很多的人就可能会遗传。
蛤，
然后、
哦、
对，我就说这面就狗屎吧，怎么可能。
什么啊，那就是你害他的、啊、因为我没有头皮屑的问题。
我不想承认。然后那一阵子啊，我抱他都会避开头顶，就是我以前下巴喜欢靠在他头顶这样。
哦，那个头垢他有一点点像是什么啊，有点像香港脚的那个死皮啊。
哦，
就是你对香港脚痊愈以后会有一些死皮，然后一层一层，然后你稍微去戳他一下他就掉下来。
对
的那种感觉，蛮厚的，它比正常的头皮屑再大块，
而且它蛮有点密集恐惧症。
对，然后它很大一片，
对
对，然后你这样给它这样吐起来，它就会一张雪花般的掉下来了。
对，但是那是不能抠的啦，那是自然的东西，不能抠。
哦，对，你抠可能会流血，你硬去抠它可能会流血。
对，
那怎么处理？
我好像说可以用那种什么类似婴儿油，稍微这样子，
哦、
稍微按摩、
润湿一下。
对对对。
然后好像简单的那个水吧，毛巾沾水。
对对对。
轻轻的稍微擦一下，擦一下。
但就是你不用太去care。
我记得大概过一个月，
它就
开始，它就慢慢的越来越少，就不见了。
对。
嘿，哦，然后再次强调一下。如果你照顾幼儿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真的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在第一时间赶快去请教医生，
对，
去看诊。对对对，你去看诊就花个一两百块挂号费去确定小孩的状况，
对，你会比较安心，你不会随便用。
像有的人就是可能会在那边拍照，然后上传脸书社团啊，或是上网问人家，其实小孩的状况大家都不太一样啊，那大家也不是专业人士，你与其那边问，在那边得到答案，可能你会延误小孩的，
对，
就是治疗时间。
哦，那我在这边提醒一下，那头垢有时候会长在额头上面，这也是正常现象。
严重的会长到额头，是不是？
对对对。
好 ，OK。
对。
好，那第三个月差是这样子。
对，大概这样子。
好，那第四个月呢？
第四个月就是重点的地方吧，就是收险啦。
收险 ，OK。
对啊。
对，四个月就是在华人文化上要收钱嘛。那我们自己的做法是怎么样？
我们去买那个
Mr. Donuts，
对，就是很小的那种甜甜圈。
对，
因为有个小缺点，
一般来说收钱的饼干要串在线上的饼干，好像是要以12或是24。
嗯，
嘿，我记得是这样子。
哦，
这是一个吉祥吧？
哦，
嗯，
六六大顺那感觉是？
我不知道。啊，这种东西就是看你个人在不在意啦。
对，
没在意人就是没记没记嘛。
嗯，
对啊，那我们就稍微 follow 一下那个规则。
我们好像是买六个吧，是不是？
没有，我准备12个、啊。
哦，我们买两盒。对，
对对对。
我记得那个伟伟有偷吃。
他也不是偷吃啊，东西送到嘴边，他就是想咬嘛。
对吧？就挂在他身上，然后他就是有捏，然后他就偷吃这样。
哦，收钱其实。方式百百种啦，你也可以去外面找人家那种付费一条龙服务的，好像有啦。
哦、
欸，然后他还有专人会帮你拍影片什么的，
对对对，
记录或者是帮你换衣服，
反正就很多啦。
对，那像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就很简单自己在家处理收钱。
对，
嘿，
然后或者是有些人会特别定做那种造型饼干，或者是最近很流行的造型馒头。
哦、对，
对我记得那头好像都要提前一两个月就要订哦。
哦，对对对，你如果是找热门的，
对，那很抢手。
但说实在，我个人是为什么我们是去买 Mr. Donut 呢？因为我觉得那个饼干那种造型饼干我还好。
哦，
说真的，因为宝宝那时候完全不能吃啊。
对，
四个月宝宝是不能吃
这种东西的，所以是依照父母的口味嘛。
对啊，啊，那种造型饼干其实做的也不好吃啊，它就是造型好看嘛。
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
糖霜饼干啊，
有点。不实用，
嗯，
就是美观而已。
因为爸爸想吃 Mr. Donuts，
Mr. Donuts 就是不错吃啊，对啊，像蜜糖波提那个，就 就是弄完，哎，大人就是可以，大家还可以坐下来跟长辈大家一起啊、哦，闲话家常，
讲出
你的
重点，
甜甜圈，喝个茶，
讲出你的重点，然后
啊，我觉得这个比较实用啦。然后Mr. Donut它的造型也都很好看啊，
啊、哦，对，刚好可以串绳子，
对啊，而且它也有洞了，
对，
你也不用特地还要在那边
挖洞。
有的饼干好像它会附那个针诶、欸，让你是穿刺过去饼干串起来的，我记得是。
好专业、哦。
有的会这样哦，嘿，所以Mr. Donut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好，欢迎大家可以多用、
啊。然后我们是有在自己去那种文具店啊，99去买那种造型气球。
嗯，对对对，
那个也很便宜啦，那个大概几百块就搞定了，然后粘在家里一个比较大片的墙上。
对。
嘿，然后就以那个为背景。
而且那个
拍照比较好看，
那个黑皮还可以留在走水的时候用，
对啊，或是有人生日也可以拿来用。
对，然后又买了几顶造型帽子这样子。
对，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自己上网查一些吉祥话，然后原则上流程就是长辈们开始，然后就依序对他讲一句吉祥话嘛，然后拿饼干去在他嘴巴旁边画一画，就是霞之类，
对，就是一个象征，
哎，象征就是帮他收口水这样子。
对对对，殊不知越收口水越多。
对啊，我真的觉得收钱是在，真的是四个月收钱吗？四个月开始喷钱吧？真的啊，四个月开始之后，他开始大量流口水，
所以他应该是你会大量流口水，所以我先一个仪式帮你收。
太白痴了，
应该是这样吧。
OK， 所以我们的收钱经验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很简单的处理。这个算一算不花不到1000块吧？
哦，不会。
对啊，只是结束后我们就是跟伟妈的家人，我们就两家人长辈去吃个饭这样子，
对，就叙叙旧。
对啊，然后走一走，还 OK， 还不错。
对。
好，那第四个月呢，也是我们伟伟睡过夜的开始。
对。
他大概在3个多4个月开始。那睡过夜的详细情形，可以去听我们第二集。有讲，他就是突然间睡过夜，
赞赞。
嘿，然后那一天，隔天早上起床，发现他睡过夜的我，就是有一种中乐透的感觉，然后
不可置信。
对啊，骑车去上班都在整路都在唱歌。
哦，对对对，我还问你唱什么歌、
啊。这个我们就不要再多说了。
对，
然后这个阶段就是宝宝也相对的比较稳定嘛，因为他可以睡过夜，表示他可能整个情绪也比较不会没来由的哭，所以。我们就开始拍一些他恶整的照片
啊，对，
对啊，这时候要恶搞宝宝拍一些比较趣味的照片，我是蛮推荐的啦，
还蛮适合的，
因为这个时期他就是怎么讲，还是萌萌的，很可爱，很就是很 baby 啊，
对，
对啊，
有他这时候比较长肉，没有那么老头，
对对对，他整个人就是一个很 baby 的感觉，然后。他行动力也还不够高，所以他不会乱动，他顶多就在原地哭。
对，
所以这时候你要帮他摆拍一些情境照啊，恶搞的、有趣的，就是比较适合。
对，
我建议大家对。然后第四个月也开始会喂他吃副食品了，对不对？
对对对，开始就开始吃副食品这样。
哎，有一个说法是说6个月开始，
但现在好像比较提倡就是4个月，就是提前吃，可以提前就是帮他开有什么过敏物啊或什么的。
吃副食品的目的是在于
可以提前吃看有没有什么过敏物，然后就可以多尝试。
对，这是一个，就是找到他会不会有吃什么食物会产生不良反应。
对，因为好像越小吃越能不会过敏吧。
好，那第二个目的可能就是衔接正常的食品，就是大人在吃的东西。
嘿，
副食品基本上就是。打泥嘛，
对啊，
最副食品的副食品就是打成泥，那稍微进阶一点就是带一点点颗粒，
对，
嘿，那再进阶一点就是颗粒越来越大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到最后再进化成所谓的手指食物，
对，就是巩固体，
好，手指食物可能就是把食物切成一个长条状，大概5公分，
对，
然后不要太怎么讲，不要太粗，但也不能太小。
反正就是棒状类，让他自己拿自己啃。
对，他可以自己握着自己啃。
对，
对，然后不能太小，原因是因为怕他噎到。
对，
太小的东西让他吃，这个时期还是很危险。
嗯，
对，所以他4个月开始，我们就让他吃副食品。
对，
对，然后3、4个月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有一天我就是带着伟伟吧，然后我们在外面就是。 好像逛夜市什么我忘了
哦，
反正我们就
是
经过一间那个彩券行，
对对对，
嘿，然后那天刚好就是我帮伟伟穿了一件那种 NBA 球衣啊，
对，
小孩穿的，然后他刚好穿的是 Jordan
23号
公牛 Jordan 那一件23号，
对，
嘿，然后我就走进去挑了一张编号23的那个刮刮卡，
对，
刮刮乐，结果就中了。对，这个有点神奇啊，人家是说那个 Trouble 减谁给他凹嘛，就是
带财
运势会大爆发、
嗯、
然后好像还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哦、
就那一次吧。
因为大概在三四个月还算是谁给他凹吧、
嗯、
就真的有刮到、欸、翻了五倍，
对
对，
还不错，
这个小插曲跟大家分享。再来第五个月呢，
第五个月
他开始笑得很大很开、
哦、对，
然后他这时候好像有声音，
有
笑声了，
就是哈哈哈哈这样，
不是哈哈哈哈，他如果这样笑我就吓死了好不好，
就是会有笑声啊，
他会比较像是那种嘿嘿嘿嘿这样子啦，
嘿嘿嘿嘿哈哈，有什么差别，
本来就是一个五个月小孩会这样哈哈哈哈哈哈，你就吓死，他是怎样关公在世、哦
他蛮黑的，可能是
他就是有那种小孩那种银铃般的笑声啊、哦、很可爱很萌啊，然后那种超龄呆的声音、嗯欸、所以这个五个月的时候我们伟伟就是开始笑得很开，然后笑声也很大，
对
对，然后哇真的是很融化的笑声，
真
的非常融化，你真的超级爱听他笑的，
对，
就
是他笑点很低耶，他可以一直重复笑，
对，这时候伟伟笑点也很低，像我们刚刚玩那个一个小游戏，就是拿布把他脸盖住，然后再把他抽起来，
他就一直笑，
他就对抽起来那瞬间他就嘿嘿嘿自己在那边，
对对对，
笑得很爽，然后你跟他玩重复玩个十几次他都还是会笑，
对
就真的太可爱了，这个实习真的太可爱了，
真的，
嘿，然后大动作部分他这个时候五个月他就稍微会做
哦，会，
但是他大概做个两三秒他自己会弹下去会软掉，
对
他还支撑力核心不够，
有一次、
oh.
他跟尾巴在床上然后我在沙发上，然后就看到哎，伟伟坐在那里，然后下一秒哎，我再看一下哎，伟伟怎么不见了
那一次是我在帮他练坐，我在有点小小训练他练坐、
嗯、
结果我在床上练习他，然后我把他放得太靠近床旁边，对，然后他坐着那一次他软掉往前倒，
对
对，他整个人往前这样子扣下去以后，结果因为他太靠近床眼，所以他整个人就直接前空翻的掉下床，但是还好因为床那边刚好地上有一个东西，所以他没有直接整个人是接触到地板的，
对，
嘿，是真的是好好家在是这样子，
就是反正我在我视野就是哎，宝宝怎么一下就不见了
对，那一次我自己也有点吓到，因为我稍微没有留神，我只是转头去看一下旁边，然后他就往前倒就掉下来，从床上掉下来，
对，
那高度也大概有五六十公分高，
这就是超前部署的爸爸，
但是就是真的是还好，就是身边有保佑啦，那边有东西挡着对所以这个时期也是要教大家真的要小心，这个就是我们自己遇到的经验嘛，
对，
hey, 就是你这个时期五六个月开始哦，最好就是不要放离床太近，至少我建议这个时候至少超过一公尺，
对、
hey、
因为他这时候他会翻身，他会翻从正面翻到趴的，
对
对，但他翻不回去
嘿，
对，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得太靠近床边的话，它可能翻一面它就掉下去，
就是说五六个月它开始可以移动自己，
对，
它不会再是一个只能躺在那里正面朝上一直哭的小宝宝，
对对对，
嘿，那它什么时候会有那个瞬间你不知道，
对，
所以你如果放得太近，它如果突然那个瞬间就发生了，它就突然翻身，它一个翻身绑就掉下床，
对，那真的是
很危险，所以五六个月开始建议大家，如果你放在床上，如果你没有围栏，那你就至少离一公尺是比较保险的。
对，
因为他再怎么翻，应该也不会翻到一公尺外了。
嗯，
对，这样子。
对，哎、欸，我们去台东的时候，他有一个幽灵事件哎、欸，所以他那时候也还不太会翻啊，但他在床上不知道为什么就自己滑到地板上去。
没有，伟伟在 就是第六个月左右，
嗯，
他其实很会翻。
可是我们去台东市，
可是他翻法是他会一直连续翻，
嗯，
就是他往右边翻了一个身体，然后他会再往右边翻一个身体，再往右，就是一直、
啊、
一直往右前进，
嗯，
对对对，一直这样滚过去的意思，嗯，对对对。然后那一次就是我们带他去台东玩啊，住在外面的民宿，也是啊，就是又一个不留神，
嗯，
对啊，然后他就自己哦，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民宿他很靠海，他从窗户看出去就是海，就是太平洋，很漂亮很美。然后那一天我们刚到，然后伟妈去上厕所，然后 我把伟放在床上之后就很兴奋的站在窗边一直看着海
对
对，然后 我就是没有注意到他可能很会翻了然后我看着窗外的海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蹦，嘿，很大声，然后我吓一跳，想说哎，怎么了吗？是有小偷闯进来吗还是什么结果 我一回神稍微看了一下，才发现伟伟掉在地上
我傻眼，我从浴室很赶快跑出来，我想哎，我儿子怎么不在床上？
而且我会发现好像是因为他就是爆哭出来，我第一眼还没发现到底发生什么事，伟伟怎么不见了？嘿，就是他爆哭出来，我才发现啊，是伟伟，是伟伟，赶快把他抱起来。对，所以这个真的大家要很小心。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子笑笑的讲出来，可是其实都是很不好的示范啦，让小孩这样子摔也不太好。嘿，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OK， 好，那接下来讲第六个月有没有什么重点？
第六个月哦，他开始会就是他开始会像那个龙舟夺旗手这样子，就是他肚子没有办法动，那他四肢会很努力的动，他想要拿前面的东西，但他因为他还没有办法爬行，对，所以他就很像龙那个划龙舟夺旗手一样，对对对，就是一直想要拿，然后但他肚子卡住这样的感觉，还蛮好笑的。
哦，你是说这个时期你可能想要训练他爬行之类的，所以你会在他面前，
对，
你会把他肚子朝床面放，让他趴着，然后在他前方放一些玩具吸引他，
对，
爬嘛，往前爬，
对对对。
可是他其实这时候爬不动，
对，
然后所以他能做到的程度大概就是手举起来，
对，
离开床面，但是就是不会前进。
但他不止手举起来，他脚也会举起来，他就是呈现就是肚子在面就是下面，
啊，对对对，因为他还没有学会如何使用肌肉，
对，
所以他可能有点错乱，他应该是要动手去爬去抓东西，但他不知道为什么脚就是出力了，
对，他就变成四肢都爬起来，然后觉得很好笑
这边我补充一下，刚刚有提到那个口诀，好，我这边再完整的念一次，就是一四二听三抬头，四抓五握六翻身，七坐八爬九发芽，十捏周岁独站稳。OK，
哇，好厉害，棒棒！
这个是平均值啦，所以其实大家也不要太过度的 follow 说，哎，六要翻身，那我的宝宝七个月、八个月还不太会翻身怎么办？其实我认为这样子的 lag 是还好，
对啊，
除非你可能他快一岁了还不太会翻身，那可能你就要去寻求专业评估了。OK。
但如果真的自己都有点担心，就可以问问看医生啦，啊，因为一岁以前事实上蛮常回诊的。
哦，对啦，
对，
对对对，只是大家心里还是真的不用放得那么的严重啦。
对，
对对对，这些都只是平均值。
对，
好，所以现在我们要讲第六个月。
对，
第六个月他好像就已经超级会翻身了嘛，然后甚至好像有一点点会爬了。
哦，会，它就会像那个毛毛虫一样，前面晃，前后晃动。
对，口诀里面是七坐八爬啦，那它是伟伟是在六个月就很蛮会爬了。
对，
嘿，所以它其实就已经很有移动力了。
对对对，还蛮可爱的。这时候我是有先去帮他买了一个爬行垫的啦，就想说可以，哎，他如果想要爬的话，因为我怕他在床上自己会爬到掉下来，所以我就买一个爬行垫在地板上，这样比较方便。
哦，欸，没有没有，我更正一下，他六个月好像其实不太会爬。
对啊，他就是像毛毛虫这样子前后晃动。对
对对，他会整个人趴在床上，但是 肚子是离开床面的，
对，
嘿，有点像那个 ORZ 的姿势，
对，
嘿，就是整个人四脚 朝地趴着，但是因为他想前进，那前进通常你要用腹部的核心，可是那时候他们的核心都还是不够嘛，所以他就是那种想前进，但是又前进不了，所以他整个人会在原地这样子摇屁股。
对对对，一直摇屁股。
对对对，这个时期应该每个宝宝也绝对都会出现，然后非常可爱，这个也非常可爱，
就是会一直摇屁股。
对，但是他有就是有基本的，他抓握能力已经变得蛮好的了，所以他的手其实有一点力气。嘿，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情还蛮好笑的，就是我们发现他那时候是睡在芬兰床，
对，
芬兰床就是一个纸箱而已，
对，
然后他会自己去扒住那个床的边缘，
对，
去啃那个床，就是吃自己的床。我不知道，对啊，他可能是牙齿痒吧，
可能吧。
对，那个芬兰床有一个角角就是被他咬到烂掉。对啊，我也不知道，可能也是因为伟伟属老鼠吧，所以真的很需要一直啃东西，
蛮好笑，
这蛮有趣的。
哎，你还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会吃自己的脚脚吗？
吃脚我忘记了耶。
对，可是他好像吃脚会训练他核心嘛。
对
对，
宝宝有时候他朝上躺着的时候，他会去抓到自己的脚掌，然后塞进嘴里。
对，
嘿， hey, 其实完全没有关系的，只要注意清洁就好了，因为他也还不会走路嘛，他脚是干净的、
啊，柔软度超好。
对啊，然后注意一下他的指甲有没有一些尖尖的地方可能会刮伤他，这样就好了。
嗯、
你就让他咬，让他吃脚，
对，
因为他这时候其实在训练他的肌肉平衡。
对，
嘿、hey, ，如何处理这样子 ？OK。
嗯，然后六个月的时候，我帮他买一个吸管杯，让他自己练习怎么吸，这样。
啊、嗯，这个时候可以稍微开始训练他了。其实他还不太会啦。
因为想说吃副食品可以让他喝一点水啦。
对，这个时候可以稍微训练他自己喝水。只是伟伟在这个时候第六个月他不太会、
嗯，
他要一直到十个月左右，好像才可以自己用吸管去把水吸上来喝。
嗯、
对
对
对, 对。但是这时候开始训练是 OK 的啦。
对，
因为四个月你都在吃副食品的嘛。
对，
就可以开始给宝宝摄取一些非喝奶时的水分。
对，
喝一点点水是 OK 的。
对，
好，接下来第七个月有没有什么重点要分享？
哦，他会扶站了啦。
哦，这么厉害哦。
嗯，
刚刚那个口诀是好像是十个月才开始会扶墙站耶。
七个月月底快要靠近八月的时候，对，他开始会扶站，他会扶站在那个可能墙啊，或者是他
就是扶东西站起来。
对对对，然后也会开始有点摇晃这样。
哦，所以我们伟伟真的是超前部署呢。
哎、欸，所以对啊，
对啊，
所以他现在活动力才这么大。
对啊，通常男宝宝的动作发展确实普遍来讲比女宝宝快了。
对，
嘿，然后也做得会比较好。
对
对，所以如果你有养到女宝，但是他发展稍微慢一点，我是觉得不用大惊小怪。
对，
嘿，那如果你是养到男宝的，就自求多福吧。他很早你就会很想把他定回去，
对，
因为他就是开始很爱乱动，
对，
就开始很皮了，
对，然后
第七个月我们就开始训练他自己坐在专属的餐椅吃饭，
对，
嘿，我们就因为他开始有在吃副食品了嘛，所以我们就让他自己可以稍微用手去抓握，我们之前就是都是大人喂副食品送到他嘴边，
对，
那我们第七个月开始让他自己尝试抓握东西来吃，
对
对，然后这个时期的他哦，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爱靠近大人的脸，然后去咬大人的耳朵跟鼻子之类的，他是真的用咬的，用啃的，
嗯，
嘿，不过还好这个时候他没有长牙齿，
对，
他都只是用牙龈在咬，
对，
那其实用牙龈被牙龈咬到，我觉得好像还有一点疗愈。
你好变态啊，
就是有点痛爽，但是不会太痛，你知道吗？hey, 但是他大概九个月十个月开始长牙齿以后，真的就不要咬。hey, 有牙齿之后再咬真的很痛，
我不能被他咬淤青，
但是他用牙龈咬你的时候真的是痛爽。好，那第八个月呢？
第八个月我有去帮他买了个食物剪刀啦。
哦，第八个月开始我们让他吃手指食物，
对，
就是比较固体状的了。
对，
例如那个小黄瓜烫过以后，把它切成像薯条那样的长条状。
对对对。
或是红萝卜切成薯条状。
对。
嘿，让它自己啃啃看。
对。
有一点点硬，但是又不会太硬，软软的东西。
对对对。
第八个月开始，
就让自己试试。
我们是这样训练它。
对，然后开始会带它去像育儿中心，那去认识一些新朋友。
哦、对对对，然后去训练它的一些触觉、听觉，就是感觉统合的东西啦。
对。
然后因为这个时期开始要让它训练它自己完整的吃东西嘛。
对。
所以这个时期我们就开始去添购他的儿童餐具。
对。
嘿，那这边很建议大家要买底部有吸盘的。
对。
嘿，那底部有吸盘的其实要挑啦，有的好像吸力还好。
对，我那个我特别去挑，反正我觉得吸力还不错。
对，最好挑吸力很强的。
对。
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然后他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睡觉前他在练铁头功、欸。
什么意思？
他就是会一直你抱着他哄睡嘛，他就会用他的头狂撞你的胸口。
哦，这个时期他不知道为什么睡觉的时候自己会趴在床上，让他如果是在你身上，他就是对你。
对，
就是他会用头一直撞床。
对，
嘿，这个时期好像这样是正常的啦。
反正就是好像说什么为了安全感还是什么的，
好像是。荷尔蒙在变化，然后大脑在发育，
嗯，
嘿，所以他们需要，就可能需要这样自我安抚吧。
反正觉得哎，
蛮有趣的，
对对对，
很特别。他大概持续了两个月，
对，
然后就自己又不会了，
对对对，
又是正常睡觉，对对对 ，OK，、
嗯、大概这样。
再来第九个月的时候呢、嗯，他已经很会爬了。
对
对，所以我们在第九个月帮他报名了宝宝爬行大赛。
对，
嘿，这个爬行大赛我是蛮建议大家都去报名至少一次。
可以，对，可以就是可以参加，
就是一个回忆啦。
对，
哎呀，那这也没有什么好求胜负的，因为奖品通常也不会多好啦。
对，但是也可以去看看，
就是
别的宝宝，反正就是很趣味啦。
对对对，这个很趣味。那
对，
哦，伟伟在那个时候的分组，我记得他表现是第一名了。他差一点点，差两三步爬到终点。
对对对，因为他中间有被别的东西吸引。
其实我们参加的那个比赛的模式比较不一样，他的时间比较短。
对，
通常好像会给两三分钟，然后直到有一个宝宝，
嗯，
真的有到终点，然后那一组就结束了。
哦，
嘿，然后我们参加的好像是他就一分钟还两分钟给你而已。嗯、嘿，那时间到，有人到就到，没人到就是全部淘汰。
可是我们那个赛道也蛮短的。
对，总之伟伟在那个分组表现是第一名啊，
对
，OK 的。他那么爱爬，
他那时候九个月开始会就知道什么是拍拍手。
哦，九个月开始我们就训练他，就是帮自己拍拍手，自己鼓掌。
对，
然后因为
好棒哦，他就会拍拍手。
因为他九个月、十个月的时候已经接近那个过年农历年，
对，
所以我们也教他如何恭喜。
对对对，
嘿。就是两只手放在胸前，然后上下晃嘛，
对对对，
恭喜恭喜这样，
还蛮可爱的。
这个就是爸妈想要敛财啊，
哎、
对啊，就是哎，过年的时候遇到亲朋好友，就是说哎，来伟伟，恭喜恭喜，
对对对，
哎，这时候你就知道要干嘛了吧？你还不掏个红包出来，是不是就没意思了？
对，这真的是伟爸训练
的、啊，不是，是我妈，
对，
我妈就是爱钱，好。那在第十个月我们有带他去那个宝宝游泳，
对
对，他是一个小水缸，他会用很安全宝宝专用的泳圈，
对，
那你就把他放下去，宝宝其实是像有点坐着的，
对，
嘿，坐在那个游泳圈上，可是伟伟整个不行，
哭到爆炸
可是他平常自己在家我们帮他洗澡的时候他超级爱玩水，
对，
超级爱，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带他去玩宝宝游泳，他就是脚稍微沾到水，他就爆哭了。
对，
嘿，
他可能觉得那个浮力他不爱吧？
可能我觉得也有可能，他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一点分离焦虑。
哦、oh. ，
对，所以他被独自放在水缸里的时候，他觉得离父母有点远。
对，
对对对，也可能是这样子啦。
嗯，
然后这个月就是刚好就是农历年了嘛。
啊、oh.。
哎呀、啊，所以就逢人就真的是爽赚红包啊！
开始恭喜恭喜！
逢人就拿一包，拿一包，拿一包这样。
对，
哎，
然后第十一个月的话，哦，他会那个，他突然超会走，
超会走。
对，就是我们那时候去我们去清境，然后有去住了几间那种就是有木质地板的那种民宿，他就在里面一直走一直走。
因为我们那时候租的民宿蛮大的，
对，
嘿，空间超级大，就是跟一般，因为我们平常在家其实我们又不是豪宅，对不
对，
所以空间其实很有限嘛。那去外面民宿房间其实就一张床跟一个书桌而已啊，
对，
其他就是空无一物的地板。然后这时候就突然发现伟伟超暴走，
对，
他就开始狂走，而且不用扶东西了，
对对对
对，然后再加上他很爱一直想要爬上床
啊，对，
虽然他爬不上去，但是他脚其实一直勾一直勾一直勾，
对，
这个时期第十一个月他已经很会走路了，
对，蛮厉害的，
正常是一岁啦，正常平均大概是一岁小孩才会走路，
哦，
对，那伟伟真的是提早了两三个月，
对，
欸，他真的超爆会走的。
那他那时候有学会什么叫扭扭叫？
对啊，就是我们有教他说牛都怎么叫嘛，就是有点低沉这样哞，
对对
对，然后他不会哞啦，但是他就发一个很类似的声音，
对，就很低频，
对，所以我们就无聊的时候就会 cue 他说来那个牛牛怎么叫呢，
那他就
然后来拍拍手，哎，然后他就会在那边拍拍手，来恭喜恭喜，他就会在那边恭喜，这时候你可以下一点简单的指令给他，
对对对，
他就会做出对应的动作，
还蛮好玩的，
对对对，蛮有趣的，
对，
好，那再来就是来到十二个月，就是一岁，一岁的时候呢，这时候基本上就要先去帮他买学步鞋了啦，
对，
嘿，学步鞋要注意哦，就是要挑一下他的机能，
对，
嘿，不要想说哦他会走了，赶快去帮他买一双好看的或是可爱的鞋子，其实不要去买外观，对，你要去买机能，可以让他足够保护力的，足够支撑力的，
对
对，
因为他现在那个脚都还在发展，那鞋就很重要，
对，他现在的脚掌其实是软软的，
嗯，
对，他的肌肉什么跟他出力的方式其实不那么正确，那你需要一双可以训练他走路的学步鞋，
对，
嘿，所以买学步鞋的时候记得不要只是买好看，
对对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抓周了吧，一岁嘛，齁，一岁
最重要的，
最重要
最重要的活动，
对，那抓周跟收险一样啦，就是有很多付费型的服务，大家随便上网查都有嘛，
对啊
对啊，那我们自己是觉得因为之前就是伟妈的姐姐她的小孩，我们有去参加过她的抓周，她使用的方式就是去外面找那种一条龙的，
对，
就是我付一个钱，然后你就所有的流程帮我走，对，那时候是在那个北部啦，新北啦，
对，
新北市，对的某一个所谓的古里抓周，那其实我个人不太推荐啦，我个人不太我不会选择那样子的方式，可能也是因为那一次的经验跟我们不太好，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古里抓周就是有好几道关卡，比如说你 这一道关卡你要去敲锣，
对，
这一道关卡你要去踩大饼，
对，
你要什么，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我们明明就有定位，我们明明就有预约啦，预
约，
对对对，可是不知道从我们去每个关卡几乎都要等半小时二十分钟，
对
对，那这样等起来最后好像搞了三四个小时才完成，太累了你知道吗，因为你带一个小孩，那他小孩有时候自己也会累到睡着，或者他又需要喝奶，或者他会吵，
对，
你在那边 hold 住他三个小时真的太久了，才会造成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样的方式，
就变成大人累小孩也累啦，
对，然后因为那个方式其实也很僵化，
嗯，
因为他就是公事公办嘛，来来敲锣，哦，来来，很僵硬啊，就是一个主持人，然后他也是有点机械式的在主持嘛，
对，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意义不大，所以我们自己的选择就是很简单，找一个饭店，然后订了一个包厢，大家两家人重要的家人请一请，
对，
大家一起吃个饭嘛，因为两家人会碰面的时间机会很少，
对，
我们就简单吃个饭，然后饭店有提供简单的抓周道具，
对
对，我们就直接在包厢内让宝宝抓个道具这样子，
对，看你是比较重就是你就是想要拍很多好看的照片，然后一定要换装的那一种，还是说你就比较重视大家聚在一起的那个氛围，那因为我们是比较，我跟伟爸是比较重视在一起的氛围，
对，因为你如果去找有宝宝写真的或是有帮你拍记录照的，
对，
那个其实都会比较讲话，
而且他还会分说，哦，你多一个人管理然后多少费用这样子，
对
对，
可以换装可以拍照的那种，他有的会大概只限制你三到四个人，
对，
你每加一个亲友来参加 就要多钱。
对，
所以那个算起来其实 我记得如果十几个人，因为我们两家人如果要去抓周的话，算起来十几二十个人算起来好像也要六七千吧。
对啊，
嘿，因为他加费用什么的，
对啊，
就是入场费什么的，
嗯，
嘿，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六七千，那我们不如拿来办一桌就是菜肴，
对，就吃吃喝喝，
对嘛，我们吃好一点，我们就喜欢吃嘛，就是，哎呀、啊，找了一个高雄一间不错的饭店，还、蛮推荐的，对啊，所以看个人的选择啦，我们比较重视的是家人之间那种很真实的互动，而不是说你去那里，然后被主持人摆布说，还要现在去换装啊，然后你们摆什么 pose 来一张，哎，我们比较不喜欢这种机械式的东西，
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的抓周方式大概是这样子，
对，给你们做参考。
然后这个事情因为他就是开始会走了，
对，
然后也算是可以稳一点的走，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开启公园模式
啊，对，
嘿，就是带小孩去公园，然后让他自己在那边晃
啊，超放电超放电，
只是说大部分的器材他其实还是没有办法使用，
对
对，因为器材要爬上去嘛，或是溜滑梯你要先走上去嘛之类的，他其实还没有那个能力，所以大部分时间他就是在那边走路，
对，
然后他可能会叠一下叠一下，那一人就是大人就是跟着他稍微看一下，
对，
他开始会走路以后就是大量的带他出去耗电，
对
对，这个是重点，
反正就那边那么大，你慢慢自己走呢。
伟伟是因为他真的是发展的很超前啊，所以他在这个时期他走路算蛮好的蛮稳的，他甚至还会去帮人家推车嘛，
对
对吧，有一次他就看到一个妈妈带一个小孩推着车子，然后手上还抱一个，有点辛苦，然后伟伟就跑去扶人家的宝宝推车，然后在那边帮人家遛小孩，
对
一个一岁小孩在那边遛一个大概六个月的小孩，
还蛮好笑的，
对，他就是很活动力很高啊，很好动啊，
然后我大概十二个月的时候帮他买了他自己第一支牙刷，
对，为什么，因为他开始长牙了，
对，
嘿，
然后就想说自己让他学习一下什么叫刷牙，然后我爸有特别去帮他买一个牙膏，
哦，那个牙膏蛮特别的哦，
对，
那个叫什么温泉水，
哦，好像你就说如果他吃的话也没关系，
对对对，那个好像是瑞士还哪里的东西，然后它的包装是粉红色的，大家去找德国吧还瑞士我忘记了，总之你就是上网搜寻温泉水
的牙膏，
牙膏，
嗯，
关键字应该就会跳出来，粉红色包装就是了，
哎，
那个很天然无毒，
对，
对对对，它有清洁的效力，然后抹进去，宝宝吃到吃进去完全都没有问题的，
对对对，
哦，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那条东西温泉水，它可以安抚宝宝长牙的牙龈不适，
哦，
宝宝长牙啊，它其实牙齿会很痒很不舒服，
哦，
就是有点像我们牙龈发炎嘛，你就是一直痛在那里，
嗯，
就是很不舒服，你整个人会很烦躁，
嗯，
所以宝宝在发芽期间其实他情绪是很烦躁的，
嗯，
所以也会影响到他晚上的睡觉，
对
对，他也会起来哭，
对，
或是他白天很爱哭闹，
嗯，
那你抹那个其实可以安抚他的牙龈，可以镇定他的牙龈，啊，
对，
嘿，那这个也不会很贵啊，我是蛮推荐大家的，好吗，嗯，一样是没有业配，
对，
OK， 这个我们自己用过，我们自己真的觉得好，
我相信这没有业配，因为你连他哪一国你都记不清楚
对，这个我们真的都是自己的经验，然后认为真的是好用的，所以才跟大家推荐，好吗，
这大概就是我们一岁以内
零到一岁宝宝的进程，
对，
伟伟的发展过程大概是这样子，
对对对，
那他目前是已经快要一岁三个月了，在走的方面他已经很他已经会跑了，
对，他进阶到跑了
他真的是进阶的很快，嘿，所以他已经不太会走路跌倒了，所以他就是整天在家里冲来冲去，
对，所以他是冲到跌倒，
对，然后伟伟从小就很不怕生，他就是被任何人抱他都可以的，
陌生人也可以，
对，但是他最近开始会认我们了，主要的照顾者最近开始就是叫他过来说，哎，伟伟过来抱抱，
对，
他真的会过来，
对，
以前他是听不太懂，
而且他也会主动想要抱抱，
对，他现在有一个超可爱的动作，就是他会走过来跑过来，然后撞到你的脚以后整个环抱住你的两只脚，
对，
嘿，超级可爱的，对对对，然后就会有一点想要，他的脚就有一点想要用爬的爬上去，
对，
想要往你 身体上面爬，因为他想要跟你抱抱，
对，像小猴子一样，
对，非常可爱，
小猴子爬树，
就每个时期小孩会有自己的进程啊， 包含他最近其实也稍微会叫爸爸妈妈了。
对，
嘿，那他的叫是，他不是比较不是无意识的发出声音的，他是真的稍微知道你是妈妈，所以我叫妈妈。
会会会，
对对对，他稍微有一点点认知的概念。
他蛮常是我还没看到他人，就听到他声音，他是妈妈妈妈，然后就跑进房间找我。
对，很可爱，然后跑进房间碰到你，他就整个抱住你的脚。
对，
哇，那瞬间真的是融化了，融化了。对啊。好，那以上呢就是一个零到一岁两个月左右的宝宝的发展过程啦。
对
对啊，我们也是就是在整理手机照片的时候又重新回顾了一下这些回忆啊。
在这边我妈想要提醒就是家长们，你们可以去，我之前是好像就是信宜书房，就是每周他们会寄那个信宜好好育儿宝。
信宜书房是什么样的东西？要不要先讲一下？
儿童，他会专卖儿童的一些书。
是全台湾都有吗？
好像是吧。反正他也有电子，
好，
对，
okay，
网络上也有。但我知道高雄有一间啦。对，
好，对。
那时候是因为我想要他的那个就是宝宝礼，所以我去参加。对，就是不用任何费用，就是反正就是填一些基本资料。
OK。
对，然后我觉得他很贴心，是他每一周他会有一个育儿报，就寄到你的 mail， 他会有一些跟你说哦，宝宝大概现在的状况，因为他会去追踪你的宝宝现在大概是几周了，那他就会跟你说，哦，现在宝宝需要哪一些东西哦，你要有可能像是睡过夜，哪一些注意事项，然后或者是宝宝现在是需不需要一个依恋物
哦。
然后
说到底其实也是要赚你钱啦，啊，哦，
欸，没有
没有吗？
对，他是最下面，
他不是就是在推荐你一些商品或是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
哦，不是啊，
他还会有一些什么居家安全的小物。
Okay。
对，他会跟你说哦，居家安全的部分
哦，所以他真的纯粹是在提供资讯而已。
对，他真的是纯粹提供资讯，
哦，
对对对对，他只有在最下面他会跟你说，如果你不知道这时候你想要给小朋友看什么书，你可以点进去他的网站去连接，
哦，因为他毕竟是卖书的啦。
对，可是他上面全部的资讯都是关于你的宝宝现在的状况，我觉得他像是你在很无助的时候他会给你一盏灯，会给你一点安抚的感觉，
哦，那个啦，孔明给的锦囊妙计啦，齁，
对，
就是哎，欸，你到什么时候你就打开第二个锦囊这样子，
对对对，
会有你得到答案的方法，哦，这样蛮贴心的啦，等于他会留意你的小孩发展，然后记那个周报给你啦，齁，育儿周报，啊，
因为有时候可能像四个月要喂副食品了，你可能会自己忘记，那他寄给你，
哦，
他就会提醒你，
的确的确，或者是我们自己也有遇过，就是奶量该提升的，
对，
嘿，或者是喂奶的时间点隔三个小时、四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这个其实我们大人真的有时候会陷入一个僵化思考，就是哎，他五个月的时候可能喝奶150好了，150cc， 可是他在第八个月、第七个月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喂他这样的量，但他可能其实不够了。
对，
嘿，其实我们大人都会忘记要调整这些东西，嘿，
又或者是他现在开始会走会跑，那你是不是在居家上面要做一点安全的防护？
哦，oh, ，OK，
对对对，这种东西是你有时候会突然没想到。那这封信寄给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欸，就是一个提醒，欸，哎，
嗯，
对
，OK，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包。
好，那相关这个你说什么？信宜，
信宜好好育儿包。信宜是相信的信，宜是一个言，然后
友谊的宜啦。
对 对， 对，
好，没关系，这个我们再放在我们本集的那个资讯栏里面，好吗？
对，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找。
对，
那我们今天就先这集先聊到这边啦。
对，
好，如果有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再欢迎记得订阅我们的节目，不管你在什么平台收听呢，都帮我们按个订阅。那也很欢迎你到我们 Apple Podcast 留下评论跟心得。
对，还有你有没有想听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给我们参考。
对，那也可以到我们的 IG 去看看微微一些疗愈的画面啊。
嗯，对。
疗愈吗？还是好笑？
您可以去看一下他以前到底长得有多丑。
有多丑就是妈妈有多丑。好，总之很感谢您的收听，好吗？那可以给我们多一点的回馈跟订阅。
对
，OK，
感谢你们。
好，那先这样子咯。
嗯，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